的是打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
来吧，都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天父的手中，
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救青天。
欢迎一起来钻牛角尖，不过不能单单钻牛角尖，还要知道咱们头上有青天。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牛角尖上有青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丽文。今天给您分享的这封来信呢，是来自北京的陈姐妹的信，让丽文把陈姐妹的信部分内容读给您听吧。句诉心意，千山万水觅知音。我从朋友的口中认识了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信主以后，一直在弟兄姐妹家里聚会，也在教会里头负责带领唱诗侍奉主。由于我被安排在安徽工作，所以一直都在安徽家庭教会里聚会学习侍奉。在去年回到家乡北京，我的丈夫也跟我一起回来。虽然生活过得还好，但是过肢体生活就不如在安徽了。总觉得回北京的事决定得太仓促了，没有好好的寻求等候神，有时候会感觉回北京是错的。还记得在安徽，除了星期一以外，我天天都要聚会。我丈夫虽然没什么反对，但时间久了也开始不高兴。他每天上班，除了星期一和星期六以外，我都不在家。我感到自己太忙，很亏欠我丈夫，因为星期天上午和晚上我也不在家。坦白说，我为了逃避这种忙碌的侍奉，所以回到北京。我觉得自己很不配做神的儿女，很对不起主。我愿意敬拜聚会，但是又觉得太多，求主饶恕我。我离开老家北京将近30年，心里其实也很想回到家乡。家乡有骨肉至亲，有哥哥妹妹，有亲戚邻居，我也希望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回来北京以后，我感到很软弱，他们都忙忙碌碌的，我很希望有邻里的肢体交通，互相兼顾信心，但是却没有这个机会。今年开始，我上网收听你们的节目，对我帮助很大。另外，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的嫂嫂还没有信主，迷信偶像崇拜，哥哥是无神论者，他们家经济不好，有个儿子很会念书，在重点高中，哥哥嫂嫂供孩子读书有些困难。我们家条件很一般，只是比哥哥他们要好一些。我丈夫愿意帮哥哥的孩子付学费，对我来说，我没有理由反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只觉得嫂嫂拜偶像，没有信耶稣，要帮助他们，心里不太甘心。我这样想，对吗？ 谢北京的陈姐妹你写的信，让丽文回应你的信的内容。你说你回到北京觉得肢体生活不如在安徽，请问你在北京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常常不在家呢？或者我从你的信来看呢，应该是说你在北京比较没有像在安徽那样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侍奉。我猜如果你没有忙于在教会，大概家庭生活又反而好一点吧。在安徽呢，你的聚会很多，你的侍奉很多，那么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那么你的来信的重点就是你觉得在安徽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在两难之间了，一方面又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平衡你的生活，侍奉也好像很重要，然后呢忽略了家庭。来到北京呢又觉得说现在失去了侍奉的机会，心里面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都好像对不起家庭又对不起主，好像有这种的感觉啊。好，那么我们暂时呢先看看神的大原则吧。上帝从来没有让人在信靠他以后就放弃自己当尽的本分。每一个人在家里头，在工作场所，在教会里头，其实都有不同的角色。那么这些的角色本身呢，本来是不应该互相冲突的，本来是不应该互相抵触的，而是不同的角色互相配搭的，刚刚好的。你同时可以在教会热心的聚会侍奉，在教会热心的侍奉聚会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家里面你还是一样可以尽你自己当尽的本分，在家里当尽的本分也一样被神所看重。记得在丽文主持这个清泉甘露提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在撒母耳还小的时候，孩子还没断奶的时候，她是在家里面尽忠职守的教养撒母耳，以致撒母耳成为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所以在家里头教养孩子，对于一个做妈妈的来说，一个家庭主妇来说，那是她最首要的任务，是上帝所看重的。在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提到说，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我们看见圣经提到人要首先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如果自己的家没有管理好，自己在家里面当尽的本分没有尽上力量，那么我们说我们忙于教会侍奉，在教会里面热心爱主，那个呢实在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上帝不要我们只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却忘了自己在家里头的责任。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要记得一件事啊，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孩子的母亲，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你丈夫的妻子，所以你为人妻为人母这个角色是你一个人绝无仅有的，在你的家里来说呢，你不能够忽略这一点。那每一天晚上，你说一个礼拜啊，除了星期一每天晚上都不在家，丽文要坦白说一句，的确是太多了。你到教会的时间真的很多，家庭生活其实也是侍奉，教会里头也是侍奉，凡是为主而做就是侍奉。不管你做什么，那么你的出发点是为了主，你在家里头照管好你的家里让你的家人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然后你在家里头用你的信仰你的修养去影响去教导你的孩子，去改变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也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真神，认识真理，得着救恩，这些都是侍奉。 所以一个人这个侍奉不一定是形式上，不一定是在那个地点上面，一定要出现在教会做的那些事情叫侍奉。那么你在家里面忠心职守，那个就不叫侍奉吗？不是这么说的。反过来说，有些人在教会做了好多的事情，但是他心里头不是为主而做，他在教会里面可能为了出风头，可能为了向别人呢证明他的实力，可能为了兴趣等等的原因，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事，而这些事情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主的话，这所有的事情在神眼中都不算是侍奉了。所以不管在哪里，对家对神的心智正确才是最重要的。陈姐妹，我们对家庭和教会的侍奉要平衡，时间分配、做事方法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时间分配的好，我们做事的方法用对了，那么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你可以比别人多出很多的时间。丽文自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丽文的丈夫是牧师，所以丽文在教会有做师母的角色，教会里头有一些的行政，有一些会友，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是需要身为师母的出面去处理的。那么丽文需要在教会里头扮演师母的角色。在广播工作上呢，有节目的工作要做，有行政的事务要做，还必须常常进修，让自己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装备，让自己可以被神来使用。在家里当然要做个好母亲，要打理家务，要照顾好家人的健康，照顾好家人的起居饮食。那么丽文呢，坚持一个原则，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用80%以上的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另外20%分成家务、教会侍奉。你想，80%以上的时间在孩子的身上，20%分成家务和教会的侍奉，这是丽文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丽文的时间的分配。那么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就逐步的增加时间在教会的服事上，不过却坚持在孩子睡了以后，或者是在孩子上学以后才去忙教会的侍奉。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坚持的这种的原则之下呢，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从来不会经历过当他们需要妈妈的时候找不到妈妈。因此我跟孩子这些年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亲子关系，也因此为孩子奠定了稳固的信仰根基。听众朋友，陈姐妹，作为一个母亲，我们要引领孩子归入主的名，这是我们首要任务。那么比起我们在教会领师更重要，不是说教会的侍奉不重要，不是说教会的侍奉就一定要排在最后考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人他的人生里头有很多个阶段，尤其是女人，女人的人生呢比男人呢就复杂多，因为她的人生要分成更多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当然我们可能是永远都是父母的女儿嘛，是不是？我们永远是孩子的妈妈，我们永远是丈夫的妻子，这个角色在你的生命里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不过在每个阶段里头呢就有它不同的优先次序。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你的优先次序当然首要是孩子了，慢慢慢慢的优先次序会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去调整的。所以在还没有奠定好这个孩子信仰根基的时候，你的首要的这个任务就是陪着孩子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首要任务不是忙着一个礼拜有好多好多天都在教会里面而忽略了家人，但是孩子长大了，慢慢长大了，你可以慢慢增加这个教会的侍奉。孩子步入少年时期的时候呢，丽文就投入更多更多的服事。 不管有多忙，丽文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尽量的亲自下厨，为家人每天三餐的营养张罗，还坚持每天灵修、读经、祷告、亲近神，因为这是我们得能力的来源。如果我们要应付那么多的角色的要求，我们自己灵里头的这个能力就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了跟神亲近的时间。我相信陈姐妹你都很了解这些的关键的问题，不过呢，就是可能在时间分配上面呢，你还可以再调整一下。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你时间分配的好，还有做事的方法做得对的时候呢，家庭生活、教会侍奉都可以很平衡。希望呢，你能够按着你的生活的需要呢，好好的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啊。丽文觉得说，为人妻、为人母的人呢，常常就会出现两种的极端哈。一种的极端就是说，忙于家务，没有时间侍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忙于教会而没有办法打理你的家。其实以上两种情况都不能够讨神喜悦的。
尽头，神的开始，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青天。
要怎么选择聚会呢？丽文觉得应该是选择性的参加，你先衡量家里的情况，好好的等候，寻求上帝的心意。首先每个星期天坚持做礼拜，这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星期天的做礼拜的这个时间绝对不可以挪移，绝对要坚持，要持守。好，除了星期天做礼拜的时间，另外一个星期里头的这个六天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到两个晚上参加教会的其他聚会，一到两个晚上，对，这样呢就很理想了。那么也就是说，这六个晚上里头，一到两个晚上在教会，你还有四个晚上，甚至到五个晚上是在家里头照顾家庭。白天的时候呢，如果家人都不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你本身忙完了家务以后，你可以用白天的时间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啦，关怀啦，打打电话，写写信啦，关怀一些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做一些教会里头一些行政事务的工作，这个就是一个侍奉。那么晚上聚会的时间呢，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的时间在教会，其他的时间在家里头照顾家庭的时候呢，就能够照管好家人的灵性救恩。那个在家里头晚上的那段时间呢很重要，那是家庭生活天伦之乐。从这个晚上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就可以观察家里头的人，特别是孩子，他今天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那么他又怎么处理的方式，他遇到什么困难，那么你用上帝的话语，用神的真理去教导他，去帮助他，甚至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好，这件事我也没办法帮你解决，不过我可以为你祷告。那么这种的生活啊，看来好像是可有可无，无关痛痒，好像是到教会去做其他的事情更重要。不过呢，这种的耕耘呢，其实长远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家人的灵性救恩就能够被引导得好。 这样的一种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侍奉啊。那么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分配好一个礼拜有一天两天是在教会，大家你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三，他可能是星期二星期五，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在教会里头分工的时候呢，那教会里头的圣工其实是不会受影响的啊，因为分工的好呢，每一天晚上的聚会都有人在带领在负责，那同时会有的家庭信徒的家庭也照管得好，这样呢上帝的名字得荣耀，同时家人被引领来归向耶稣的这个机会率就更高了。这种的平衡的家庭和教会的生活呢是非常理想的，也同时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字的。要小心哦，各位热心爱主的姐妹们，我们不要让家人感觉到耶稣抢走了他的太太，耶稣抢走了他的妈妈，这种的感受会让人被关在救恩的门外哦。你说北京有你的骨肉至亲，那么你回北京回去带领他们信主，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你的见证很重要，把家庭照管得好，家里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家人三餐温饱健康，儿女学业优良品格端正灵命稳定等等，都是强而有力的见证，可以叫你在北京的这些的亲戚朋友看见你们美好的见证，看见上帝如何祝福你的家庭，以致他们可以被吸引来归向耶稣。
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青天。
伸出你的手，让它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它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
最后一个问题，您提到对于哥哥嫂嫂的帮助，丽文觉得说只要能力办得到，那么只要你和丈夫都有同样的看法愿意真的是出钱来帮助哥哥嫂嫂的孩子完成学业的话，诶，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不过帮助人的时候记得量力而为，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出于甘心，还有最重要的是不要求回报。当你有抱着这样的心智，不求回报，出于甘心量力而为，两夫妻是同心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就是美事了。不要介意你的嫂嫂还没有信耶稣不要觉得说他还没信耶稣我帮了他好像心有不甘。其实我觉得说这个反而是一个桥梁，你的哥哥嫂嫂看见你们同心这样的帮助他们，看见你们的爱心这种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这个桥梁帮助你带领他们来认识耶稣他们的心敞开的时候呢更容易听取你所分享的福音。丽文小的时候，丽文的家境是很贫穷的，那么丽文的阿姨呢就是信耶稣的，她很有爱心，常常在物质上帮助我们。丽文的父亲那个时候是很非常的反对基督教的，但是因为丽文的阿姨的爱心，以致我的父亲的心就敞开了，慢慢的呢他也同意我们到教会去听福音后来我们就是这样的在阿姨的爱心关怀之下带领信了耶稣。所以陈姐妹如果上帝给你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帮助哥哥嫂嫂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箴言书十四章三十一节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另外一节经文也是箴言书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哇，你看到吗？好棒的一段的经文。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把那个钱好像是借给我们的上帝。你说借给上帝，上帝会赖账吗？上帝当然会偿还给你，而且上帝会加倍的偿还，利上加利呀，恩上加恩。上帝呢就大大的厚厚的赐给我们这种的福气。哎呀，真的是好棒好棒。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巴不得这节的经文鼓励所有有爱心常常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所有的朋友，但愿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继续的开开心心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要祝福陈姐妹，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教会的生活都能够取得平衡，荣耀上帝的名字。
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
是的，我们随时等候您的来信，跟我分享你的看法，你的感受。上帝祝福你，我是丽文，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